天父，我们在今天早间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安静受教的心来，学习你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长老的职分，也叫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旨意在教会里。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就我们仨了。行，现在我们是来到第八章，从第八章开始，他就是正式的进入到新约的，长老的职分的讨论当中。那这个，第八章和第九章，它就呼应的前面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所以前面第四章、第五章还讲到这个旧约的长老作为带领者和审判官的角色，然后在这儿第八章和第九章，它讲的就是新约的长老也是作为带领者和审判官。那第八章主要是讲到带领的这个角色。它的标题是"长老拥有治理百姓的权柄"。那到底什么是治理，对吧？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讨论的主要是治理长老 （ruling elder）。那所以这个治理就 ruling 这个词有着这个管理和这个统治这样的概念。那到底这种带领和这种治理是什么样的呢？他在这章主要就是讲这个问题，所以他整个分为几个部分哈，一个部分就是他首先解释了这个带领或者管理、治理和关怀之间的关系，就是 caring 或者他在这里面用的是以爱心来带领，然后他讲到了这种治理包含着这种管家的工作，这种治理包含管理和福音上的这种管理，这种治理。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到神的管家和福音托付给他们，然后最后他用这个牧养这个画面去重新总结了一下他前面所说的，就是这基本上是这第八章所谈的问题，就是治理长老的带领的作用，带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先从这第一点来看，这个以爱心带领。他首先解释了一下“带领”就是管理这个词哈，因为我们提到长老，这个治理长老，这个治理这个词就是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翻译成"管理"这个词来的，poistemi。那这个词他解释了一下，他说这里面具有带领和关怀的双重意思。那这个 poistemi，它不仅是指的在教会里面的治理，它也指了在家庭当中的治理。所以在圣经里面经常把教会跟家庭的责任把它平行起来，并且两者是互相反映、互相衬托的。所以他说，照管神的家，也就是教会的人。他们必须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自己的儿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这个保罗经常提到说，要选立长老，他们必须是能够管理好自己家里的人。如果不能管理 poistemi，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管好上帝的家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些就是 那提到家庭的时候，这种管理就不像是管公司啊，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任这种管理层的这样的角色，所以这个在家庭里面的治理，在家庭里面的管理，它就包含了非常多的这种关怀的层面，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入到一种错误，就是认为。把教会当作是公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选一些有这种在大公司里面管理才能的这些人，把教会当作公司来运作，但是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教会给在圣经里面的这种画面不是一个公司的画面，而是一个家庭的画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这个长老在家庭当中怎么管理？有一些人可能他在公司里面，他作为他的职业，他可能做得很好，对吧？他可能把公司管理得很好，但是他的家庭则一塌糊涂。那这样的人也是不符合圣经的要求去做长老的。所以在管理教会和关爱教会成员之间这个关系。就是他在这里面接下来谈到的 ruling 和 caring，ruling 和 caring 之间的关系。那这就意味着这种 ruling，他说不是一种坐享位高权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的父亲，尽管他是有权柄的，但是这个父亲他不是。就是单纯的坐在这个高位上，然后去使用自己的权柄在家庭里面作威作福，对吧？他不应该这样。他一个父亲是关怀他的家庭成员的，是体贴他的妻子，呵护他的妻子，去管教他的孩子，让他们在圣洁和敬虔上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教会里面的长老就是这间教会的父亲们，他们要对会众进行劝诫，并且在这些劝诫当中真的体现出来他们对会众的爱心。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长老的权柄不是用来谋利的，而是使他们。代表基督为教会去寻求福祉，所以他在这里面就回头看说这个，这种管理这种治理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就是如果一个善于管理、善于治理的人，为什么保罗要对提摩太说？你要去找那些在家里面能够善于管理自己家的人，他的果效就是接下来在82页第三段，他看到说，提摩太第3章第4节那里面说，在家里面善于管理的人，他们会产生什么果效呢？他们产生果效就是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所以这种以关爱以爱心去。治理家庭就会产生两方面的果效，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儿女会顺服他，这是最外在的一种表现啊。当然，这并不是100%一定会出现的，对吧？但是这是一个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外在的一个表现，就是他的儿女很顺服他，很敬重这位父亲。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看他是怎么样让儿女顺服的。用爱心带领的人，他使别人顺服的手段或者这种方式，不是那种强权式的，一种命令，就是我是因为我是父亲，所以你必须听我的，就儿子要听老子的，这是天经地义的，对吧？就是用棍棒打骂呀，用这种非常。强硬的方式去让孩子屈服，他说不是，他说应该是， 这第二点，他说他应该端庄的使儿女顺服啊。那这个里面他的翻译，英文是这样，他英文是叫做他要去引领他自己的这种爱，他对他的家庭成员的这种关爱，能够帮助在服在他的治理之下的这些儿女们，心甘情愿的去顺服他。这些儿女们是看到了这个，我的爸爸是如此的爱我，他对我的劝诫，对我的管教是真的对我好，所以我愿意顺服他，而且这种顺服没有使我失去尊严和人格。这种顺服，在英文里面叫做 in all dignity，dignity 就是这种尊严和人格，就是当这个孩子去顺服他的父亲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失去自己作为人的一个尊严的。如果你是用强权去命令，去让对方屈服，那么对方对你的顺服是失去尊严的顺服，就好像一个奴隶顺服主人一样，他没有尊严可言，他只是不得不顺服。但是这种用爱心去治理家庭的这样的带来的顺服是非常有尊严的顺服，是一种爱的回应。所以他在这里面，就解释了这种人在家庭里面体现出来的，在他的家庭成员生命当中看出来的这种果效，对吧？他首先解释了一下，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是什么意思？他在这里面解释了一下端庄的意思，就是指两方面，一方面是指父亲在引导儿女顺服他的时候，父亲的举止和态度，他不是那种暴躁如雷的这种，很用这种怒气去压制孩子，让他们必须不得不顺服。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指当孩子顺服父亲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他们不是丧失人格和尊严的这种顺服。所以他说他认为在这里这种端庄最好理解为父亲作为领袖的素质。那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和保罗在其他地方提到做领袖的素质有呼应，对吧？例如他在这个前面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第二到第三节，他提到这些自制、自守、端正、不饮酒滋事、不打人、温和、不争竞。所以这都是这种端庄、这种有尊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他在接下来他就开始过渡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对父亲的顺服，不仅仅是，在生活层面上，比如说到点要吃饭了，对吧？一叫一声孩子就是过来吃饭了，对吧？现在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什么时候我能叫 Alessio 来吃饭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去洗手吃饭啊！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非常的低的，对吧？不需要在别的地方上顺服，先把这个关先过了。但是在这里面，他讲到的这种顺服，不仅仅是在生活层面上，更重要的是要在信仰的层面上顺服。这包括儿女愿意接受父亲在信仰上面的带领。那所以他说他提到说，保罗对提多说的，做长老的他们的儿女必须也是信主的，并且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那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有治理能力的父亲在家庭当中产生的果效。所以这些人，他们善于管理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庭儿女领受到他们的爱，并且愿意甘心顺服他们。那这些人去治理教会的时候，治理上帝的家的时候，他们就能让教会的会众也能够经历这样的带领。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这里稍微解释了一下，就是今天是不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孩子不信主，他就没有资格当长老呢？那他这里面做出了两点 qualification，对吧？就是两点这个，一点就是说，他指到说，这里面所谓的儿女。是指依旧住在家中的、仍在父亲权柄之下的儿女，就是未成年的儿女。所以，如果一个孩子已经成年了，对吧？他需要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不是他不在父亲的权柄之下了，这个父亲也没有办法去为这个成年的孩子的行为负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僵硬的、那么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你还是要看，比如说可能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他的未成年的孩子就是很悖逆，就是不信主，我们也遇到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牧师的孩子，包括长老的孩子，他就是很悖逆，那怎么办呢？你说他是不是没有资格？做牧师、做长老的也不是，你需要看这个父亲他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个情况的，他是不是有一直努力的想要去挽回这个孩子，用上帝的律法和福音去教导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的反应悖逆是这个孩子需要在上帝面前负的责任，但是这个父亲有没有去，到底是一直在追着这个孩子要把他带回来，还是说他？忽略这个孩子啊，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那从这个画面，从这个信仰上的这种带领，他就转到了下一个话题，就是长老是神的家里面的管家，steward。那管家这个 oikonomos 这个词，它解释了一下，它有大概两个方面的含义，对吧？一个是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管理者的形象，第一层意思，翻到83页的这个神管家的第二段，它第一层意思就是最明显的意思就是长老要做神家里面的管理者。Manager，那这种 manager 指的就是他能够管理好家庭的事务，管理好家庭的生活。所以当保罗提到长老资格的时候，都是围绕家庭说的，没有一处是说他在工作上的表现，他在他的职场上的表现是怎么样，全部都是围绕家庭说的。长老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儿女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受约束的。所以这里面都是指的家庭来说的。所以他在下一段就解释了一下，这个用比较直白的方式说，长老必须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有家室的男人，他知道如何管理、供养需要他看管和负责任的人。就是他的家人，他必须对自己的妻子忠诚，不搞婚外情。他的儿女必须是忠诚的，并且行为正直。从他教养自己儿女的能力上可以看出，他是有能力管理教会的。一个人只有符合上述条件，做神的管家时，才可能无可指摘，不任性，不暴躁，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款待。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可以担当监督的职分。来管理指导神家的事务，好叫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照次序来行。所以这个是提到管理，再一次的回到这个管理的这个话题。所以治理长老是教会的管理者。那接下来他就又回到这个管理者，不仅是作为家庭生活事务的这种管理能力。他也是教义的管理者，上帝教会的教义的管理者。 那这就是这里面所看到最后一段，他说用管家的比喻说，长老还有第二层含义，也是更大层面的含义的意思。他说，长老必须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并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所以神的管家有福音方面的责任，他要保管上帝托付给教会的福音。所以这是接下来他谈到福音托付给长老们，他再翻过来84页第二段，第一段的第二行，长老是神的管家，主耶稣也将极贵重的宝贝托付给他们，其中最珍贵的就是福音，神的奥秘就是福音，所以他在这里面接下来讲到了是长老。与上帝的话语之间的这个作为管家的这样的身份，首先他讲到的是长老与宣讲的道之间的关系。你说治理长老在教会里面他不讲道，对吧？那他跟讲道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他接下来要谈的。然后接下来有这个治理长老，他是分享和应用神的话语，这个小标题。那在这里面就是讲到长老在私下的，这种事工，就是如果说讲到是公共的话语的事工，那么还有很多这种探访啊，这种是私下的话语的事工，在这种私下的话语的事工当中，治理长老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长老与福音的传讲，就是与公共圣道事工的关系。治理长老是不讲道的，就是至少大部分情况下是不讲道的。这种讲道的责任是交给教导长老或者叫牧师。那治理长老在与公共讲道方面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他们就毫无关系呢？也不是。那这里面他解释了一下治理长老和讲道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说。在第二段就是这个黑标题下面的第二段，他说，基督教会中的治理长老同样受托做福音方面的工作。然后最后一段说，尽管牧师每个主日都要在讲台上宣讲神的话语，但是作为同一个福音的好管家，治理长老们在这方面也有该负的责任。那到底是什么呢？他这说了两点。首先，他们有责任捍卫福音宣讲的纯正性，并抵挡错误的教导。所以治理长老尽管他们不讲道，但是他们要非常了解会众当中的人对于上帝话语的理解和回应。长老要非常警惕那些歪曲真理的人，或者那些。与教会的公开的任性的教导有出入的人，或者甚至是公开宣扬，在教会里面公开宣扬某种错误教导的人，所以像保罗提醒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时所说的，保罗说，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所以，治理长老在教会里面需要非常的熟悉会众，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些教导，因为今天很多不像以前，对吧？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你在网上随便搜一点东西，就能看到很多各种乱七八糟的教导，很多异端在网上也是非常的隐蔽。所以治理长老需要警惕，为羊群警惕，他们就像羊群的守卫者一样，知道有豺狼会来，有错误的教导会渗入，所以他们就需要捍卫这个教会所宣讲的福音的纯正。那所以长老需要，接下来说，长老需要对福音有非常充足的认识。所以他们才能够有效的回答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并且做到温和不争竞，不会陷入到虚妄的争辩， 做长老的需要熟读圣经，理解福音真理啊，这个是对长老来说绝对必要的。所以，对，所以这个是他说到这几点都是非常好，非常平衡。也就是说，长老们他们需要非常有足够深入的对这个教义、对福音的认识，但是同时，他们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这种对核心教义、对教会的韧性，所以为什么一间教会如果有韧性的信条，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它可以帮助长老知道说，哦，这些事情是我们这间教会所公开韧性的，所以这些事情是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事情之外呢？有一些也是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可能我们不会因为一些次要的问题去，越过教会的这样一个界限，去伤害到信徒的一种良心的自由。但是同时，我又知道说，哎，当某些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足够严肃，是我必须要处理的，而且是用一种温和不争竞的方式去处理。所以这个是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长老接下来他提到说，长老就是这个，当教会当牧师在某个教义上出错的时候，这是85页的第二自然段，对吧？今年教会治理长老也必须受装备，成为福音的好管家。当牧师在某个教义的问题上出错的时候，他们有必要，而且也必须向牧师提出指正和劝解。哦，这个只有在长老制的教会里面才会有的一个对于今天福音派的这种牧师，某一个牧师独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约和平衡。牧师也是人，牧师也会犯错，牧师也会偶尔陷入到某些就是他自己就是非常就是。可能会陷入到某些的思想当中去。那这个时候，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说了算，对吧？那就很容易出现教导上的偏差。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教会里面有多位治理长老，他们都在圣经和神学上有装备，他们能够及时的出来，来指出牧师现在可能正在出现的犯的错误。比如说，我突然某天出来跟你说。圣子是在永恒当中就次于圣父，对吧？我在讲台上开始教导这个。那如果你是教会的长老，但是你根本不了解我在说什么，那你就不能够知道我在讲一个错误的东西，很可能会带领偏这个教会的会众，甚至造成非常严重的恶果，对吧？那所以治理长老他们需要 update 神学上的这些比较新奇的一些教导啊，包括对教会的教导的这些历史传统要有足够的认识。所以长老需要确保在讲台上所宣讲的是上帝的话，而不是这个牧师个人的观点。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牧师会在台上讲自己的观点，对吧？包括自己的政治观点，包括自己对于某些时事的一些看法等等点评啊，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会很吸引人的，对吧？就像很多的这种 YouTuber 就聊一些热点话题等等。但是教会的长老们在这个时候需要帮助牧师去回到他自己应该有的呼召当中，他不是去点评时事，他应该在讲台上宣讲上帝的话。OK，所以这个是长老与宣讲道的第一点，对吧？然后其次他说，除了捍卫福音宣讲的纯正性之外。这里长老还有责任确保牧师的讲道的确是在宣讲上帝的话，这个其实跟前面有一些相似，对吧？ 但是他在这里面稍微更加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这是他说这个职责包括两方面，其一，确保牧师宣讲全备的福音；其二，确保牧师在讲道始终围绕着基督，并且宣讲神的整个救赎计划。他在这里面似乎在强调的是，牧师有的时候讲道可能会。不是以福音，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可能会陷入到，这种道德主义式的讲道，特别是有一些经文啊，会很自然而然的，就是陷入到这种讲道里面。所以长老一个职责要提醒牧师，比如说最近你这几次讲道里面可能缺少了福音，可能你讲的东西都是挺好的，但是。你需要去更多的去宣讲基督的福音，这里面也包括讲道中必须包括警告，并且迫切的劝人悔改的信息，对，比如说以救赎历史式的解经讲道，容易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说它缺乏了呼召人悔改的这种内容。所以他在这里面可能就是，去补充一下，就是说讲到需要呼召人悔改，如果长期，比如说一个教会的讲道里面缺少这个元素的话，可能这个讲道的，讲台就可能它的元素就会有一些失衡。那不论如何，就是，长老有责任去帮助牧师去，在他的讲道事工上。有保持一个平衡，在评估牧师是否有效宣讲上帝话语这方面，长老往往比牧师本人更能做出判断。为什么呢？因为牧师，他自己听不到自己讲的东西，但当然他自己呢，他设计讲道的时候，他的思路是一个定的，对吧？他容易会陷入到某种固定的这种模式下面，所以长老是在下面领受听到的时候，哎，他能够辨别出来。如果一个非常有受过训练的长老，他能够辨别出来这个牧师在这个地方的解经，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这个对于牧师来说非常的重要。其实我原来在，这并不是对于牧师来说是一个压力，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用心传讲上帝道的牧师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原来在 San Diego 的教会，我实习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主任牧师不在，所以大量的讲到，在那段时间，就是长老会定期来跟我谈一下我的讲道，就是每个月的开会的时候，会有专门一段时间长老来评估之前的这个讲道，所以他会提醒我，哪些地方值得注意啊。这些其实这些地方依旧到今天也是会这些忠告会对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有非常大的帮助。比如说长老会提醒我说，你要记得在会众当中有孩子，所以你要记得要跟孩子说话。对，包括到今天我也会陷入到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会忽略到孩子这个部分，但是那个声音还是一直在的，所以。对于一个真的想要在自己的讲道事工上进步的牧师，长老们的忠告不会让他觉得自己被冒犯，而是会让他学习然后成长。所以这是长老跟牧师之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长老在许多方面可以帮助牧师更好的讲道。比如说在措辞方面，在沟通技巧方面，在经文选择方面等等。我有很多次，我记得就是在我讲到之后，然后会有长老上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我知道会帮助到一些人，就是他接下来说的，所以长老需要非常了解会众，非常了解会众的长老能够给牧师提供信息，让他知道最近会众尤其需要听到哪方面的经文。
就我当时我还只是个实习生，所以我并不是很了解。一上来一个200多人的会众，我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每个人的这具体的这种生活的背景啊等等。但是我记得就有很多次，我讲完道之后，有的长老就会上来跟我说：“你知道吗？你讲的这篇道对某某某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现在正在挣扎这个事情，他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事情。”所以长老能够了解他们的会众，甚至比牧师要了解的更深刻，因为对吧？如果一个教会有200多人，就是包括甚至到了60、70人的时候，牧师就已经没有精力去能够深入的了解每一个家庭，就是可能在30、40人的时候，就现在这个状况下，我还可以能够比较深入的了解每个家庭，但是在人数再往上增加的时候，牧师的精力就不可能去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这个时候长老们对会众的了解就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接下来他说，除了监督牧师的讲道之外，今天长老充满智慧的忠告和建议，也能给牧师牧养羊群带来极大的帮助。所以，他们在，对，然后他这，我觉得这最后这一段说的很好，就是在牧师跟长老这两个职分之间的一个搭配。长老给牧师这种智慧的忠告和建议，长老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仔细推敲，向牧师提出建议后，会有益于牧师的工作。反过来，牧师也必须愿意给这里长老提出好的建议。担任这两种职分的人，圣职人员需要同心协力地建造教会。他们在牧养群羊时，要分担彼此的喜乐和悲伤，同时他们也得了神的同一个应许，就是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在长老、众长老之间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比如说这个长老他遇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回到牧长会里面，他把这个自己的这种挣扎，遇到这个问题跟大家去分享，然后大家一起来鼓励他，给他智慧的建议，就这是一个 teamwork，对吧？就是牧养教会是一个 teamwork，就像牧人他需要一他他的往往是一群牧人，对吧？可能有一个总的负责，但是他需要旁边有其他的牧人来配合他，然后他们共同的去保护这个羊群。这个是长老与宣讲的道之间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提到这个，长老与这种私下的，不是公开宣讲圣道，而是私下应用上帝的话，在每个会众的生活当中。所以 public ministry 和 private ministry。就是公开的事工，就是我们来教会听到，领圣礼，这个叫 public ministry，公开的圣道的事工。然后公开的圣道事工并不是教会事工的全部，教会很多一大部分的事工叫做 private ministry of the word，就是私下的应用上帝的话。这个指的是什么？这个指的就是长老们去探访啊，去在私下去劝诫呀，当遇到问题的时候。长老们去跟进到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去，比如说他有某项罪，长老去帮助他，去跟随他一段时间，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每天带着他去读经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就是所以在主日啊，主日我们看到的工作只是冰山的最上面一角露出来水面上的，在下面有非常多的工作。是长老们在做的，而且这我只是指的教会的属灵事工，我还在这这在在此之外，还有教会的许多的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对吧？就是执事啊，或者教会的秘书啊，或者其他的同工在做的事情。我们现在说的是属灵上的事工，在下面有非常非常多，可能甚至多到你。如果不参与到其中，你是很难察觉的，你是很难去知道到底长老们，教会的长老们付出多少，
在长老的这个，所以这个接下来他分享和应用神的话，指的是长老的私下的事工啊，私下的圣道事工。长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需要分享和应用神的话，这意味着他们要能用神的话来安慰、劝诫神托付给他们照看的羊群，将神的话应用在他们身上。把福音就是用纯正的教训来劝化人，对吧？坚守所教导真实的道，用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纯正的教训对人的生命会有积极的影响。然后因为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把福音中蕴含的安慰人的信息传递出去是长老的责任，也是他们很大的特权。长老在履行这方面责任时，就把福音的宝藏传递给了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受苦的人，无论是生病的、孤独的、哀痛的，还是经历其他不幸的人。但是话说回来，只有深因上帝之道的管家才知道如何应用福音的宝藏，应用得当才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带去给人安慰和盼望。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就是这个是真正把上帝的道带到一个人的实际的处境当中去。这个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智慧，需要对上帝的话语非常的熟悉，能够知道说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应用什么样的话语，什么经文突然在我听到他跟我诉说他的经历的时候，突然这个经文在我的脑海里面显现出来，让我知道说他现在需要听到这个，并且不仅是给他背诵课文一样背诵经文，对吧？而是让他真的带他进入到上帝的应许当中去。所以这是长老的最宝贵的地方，这长老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应用神的话的长老，他给教会的信徒的生命带来的那种巨大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无限的，是无限的。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教会那么大家也知道去年 COVID 包括现在又开始重新又有新的病毒变体，那去年 COVID 我们的母会里面有一些成员经历，对吧，中招了，对吧？然后有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得了重症之后，她就完全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个月，然后就整个人消瘦到你完全见到她之后你都不会认出来的，他原来还是就是身材比较发胖的那种，然后你见他之后完全变了一个人。然后他不仅经历这个，他在经历失业，对吧？他没有工作了。然后他不仅经历了失业，他在同时的时候经历了他的丈夫离弃他，他的整个的人生就是突然就像各种一样，就整个就是完全就被一个巨大的浪就完全拍倒了，而且不是一个浪，是一个浪接着一个浪，完全拍倒了。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教会里的长老，就包括我们的 Steve 啊，包括那 David， 包括很多人，就是一路陪着他，每天给他打电话，给他送吃的、送东西啊，然后有一些姐妹。就是他们的妻子来到他的身边来去照顾他，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到现在他每周都正常的来教会参加聚会，他非常的喜乐。当他跟我聊到说他的经历的时候，他说 It's very hard， 但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够用。就是因为这些教会的牧者们，他们没有丢弃这样的羊群。当这种羊遇到这种苦难的时候，可能它瘸腿了，可能它跟不上了，那这个时候这些牧者们过来把它抱起来，一起跟着这个羊群一起走。所以这个对于一个教会的信徒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
这可能牧师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牧师可能有这个心，但是他的确受就捆绑在他自己的工作这个压力下，他不可能每一个会众去这样啊去跟，但是这些长老们他们可以做到很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个是长老的这个私下的言语的使用，对吧？就是对圣道的使用的使用，劝诫吩咐会众，做众人的榜样。然后最后总结这个部分，它是基本上用这个牧人的形象这个比喻，再重新把它前面说的这个串起来。那在这个部分，就是他首先提到带领羊群，就是前面他提到的用爱心来带领，对吧？这种他必须熟悉上帝的话，熟悉自己的羊群，知道他们的弱点，知道他们的强处，然后去花时间精力去了解他们的羊群，知道他们的处境，喜怒哀乐，面对的试探等等，然后接下来是聚拢羊群，这个很重要，就是。羊群它需要聚在一起，它才不会受到攻击。所以他在这里面提到，这个好牧人他需要格外的关注那些可能正在掉队的、状态不好的、有离队危险的羊群。他们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这个牧人不是去拿鞭子去抽他，对吧？而是耐心的过来推他一把，把他带领他们能跟上队伍，并且。及时的时候，像比如像刚才我说的这种状况，可能他真的没有力气再走了，对吧？这个时候牧人过来把他扛在肩上，带着他度过这个苦难。所以羊必须是聚在一起，它才不会被攻击啊。有的时候一只羊喜欢就是到处乱跑，对吧？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听到某些教导了，然后一下子就跑偏了，然后坠入悬崖，这是。经常会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所以牧人需要格外的关注那些羊，他们需要把羊聚在一起，来听好牧人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指公共敬拜，治理长老有责任去督促。其实公共敬拜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你想要看一个人的灵命怎么样，看他对公共敬拜的参与，他对公共敬拜的参与度如果非常的高，非常积极。那基本上来讲，这个人的灵命是 OK 的，可能他有一些 struggle，可能他有一些罪，但是如果你发现，往往灵命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开始羊群出现掉队的状况，往往是要么就是他来了之后心不在焉，对吧？要么就是他干脆就不来了。所以当出现这个的情况下的时候，长老就需要非常的敏感。当然有的时候有身体的状况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往往对于公共敬拜的忽略是灵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指标，像一个温度计一样，可以测出来它是不是发烧了，对吧？那，所以长老需要把道应用在困惑的、迷失的、悖逆的人身上，好叫他们回到神的羊群中，与神的羊待在一起。所以他在这个89页最后一段，他说：“长老正是因为如此，长老在做聚拢羊群工作的时候，需要极大的智慧、耐心和爱心。就是不是说，可能一个人对吧，突然连着一个月没有来参加聚会了，然后你过去，你怎么跟他讲？你需要有非常大的耐心和智慧，你需要去了解，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需要区分一个基本的区分，你需要区分这两个是，一个是他是因为自己的悖逆，因为自己就是主动刚硬自己的心的悖逆而产生灵命的衰退，还是因为他心里愿意，但是他软弱了，所以这两个是你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的。有的人可能是悖逆，有人可能是故意犯罪，对吧？他是故意抵挡神，有的人是他心里愿意，但他软弱。对于这种软弱的信徒， 长老需要就是需要尽量的去耐心去用爱心去把他鼓励他回来，然后知道说，哎，他在生活当中到底哪个地方遇到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是不是他在这方面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使得影响他这样的，或者是他的家庭，或者是他的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分析他，而不是单纯说啊，你必须要来聚会啊，或者怎么样的，不是用这种方式，而是去更有智慧的去帮助他。然后最后是喂养羊群，对吧？在这里面喂养羊群，喂养羊群的目的是为了把他们引向基督。也怎么喂养羊群，就是用上帝的话。所以长老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应用上帝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的最主要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就是教会和其他的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对吧？如果你实际生活上遇到了这种困难，对吧？你可以去在社会上筹款，有这些慈善的机构啊，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慈善机构是不会应用上帝的话在你身上的，就是他们不会给你，喂养你的灵命，对吧？所以只有在教会的里面，只有长老们，他们的工作是用神的话去喂养你的生命，在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这个是你需要听，他们的目的是把人引向基督，而不是单纯的解决你的生活问题而已。这是教会跟其他的机构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牧者需要分辨91页，对吧？牧者需要分辨羊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些羊是刚出生的，可能刚刚开始学会吃食，有些羊需要更成熟一点，所以牧人就是长老们需要知道哪些羊需要喂奶，哪些羊需要鼓励他们吃干粮，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加大了教导长老的公共的圣道的事工，是必须要跟。就是治理长老的私下的圣道施工配合，因为牧师一篇道，对吧？在讲台上公共的讲道，讲了3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这里面有深的地方，有浅的地方，对吧？他是针对所有的会众，他需要考虑到所有的人的选择，但是有些东西。就是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治理长老拿着这个公共宣讲的道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比如说这地方是奶，这地方是干粮，去应用给不同的人。然后这个人他现在他就只能吃奶，那你就从公共宣讲的道里面汲取这些元素喂给这个人。可能他现在需要让他多吃点干粮了，对吧？你就是让他注意说，哎，你注意牧师讲道里面会提到这些概念，你去回家研究研究这些概念到底是什么，对吧？就是。在这种应用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牧师讲到的时候，很难去拔高，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需要顾及，这个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我现在开始把我的讲道慢慢的拉低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所有的信徒基本上都能够获取。80%到90%的内容，然后可能我最后有10%的内容是给那些能够在神学上更近身的一些人，给他们一些东西。但是很多时候牧师的目标群体是最软弱的那一批的羊群，这是。至少是我现在慢慢，原来我是喜欢讲一些比较高深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但是现在我的思路开始慢慢的要去抚救这些还需要吃奶的，包括教会里的孩子、老人，对吧？这些，所以最后一页92页，他最后点题说，神的话是长老牧养事工的核心。长老只有用好牧人的话，才能带领聚拢喂养羊群。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长老的带领的工作，带领的工作，或者叫治理的工作。 那我们就今天就课就上到这儿，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啊，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啊，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啊来拆下来做那个做我们的好牧人啊，让他用爱来为我们舍命，赦免我们的罪啊，背负我们一切的啊亏欠。并且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他升天，但是并没有撇弃我们在地上，而是赐给我们圣灵，并借着圣灵，在教会里面设立啊，监督设立长老们，做他手下的牧人，来一同牧养你的羊群。啊，因此主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这些长老们啊，这些合你心意的牧人们，来感谢你啊，我们知道他们所付出的。工作是非常的繁重啊，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工作，但是主，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更加明白你所设立的这个职分的心意并且也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去愿意为你的羊群来摆上我们的生命为他们舍命，用爱心来带领他们。用你的话来喂养他们。主，求你继续的来看顾恩约教会的成长。求你赐给恩约教会合你心意的牧者们，合你心意的长老们，来保守你在这里所招聚的这一群羊。叫你的名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能够叫他们得到大牧人基督的喂养，在这里健康的成长。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